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弟兄姊妹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主。我想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 一段的经文。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新约圣经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读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我们再等一下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好，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保罗和希拉，亚波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们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你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苦害，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造聚了仅是肥类，打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神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着说，那搞乱天下的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然后我们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读到二十节，十三节读到二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读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所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并且众人为敌，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眼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一同有一点的祷告，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你的教会，当给教会在这被逼迫的年代，使教会的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也让弟兄姊妹面对在信仰上难处的时候，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在这难处当中，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早晨再次用你的话说在你儿女的心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见证主，站立得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主要我是希望能够从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会注重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他说的是究竟要说什么呢？我把今天的主题定名为神的道是我们遇见逼迫的帮助。神的道是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今天信息的主题，也是这一段的经文要我们得到的。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开始的时候所面对的逼迫，所以我们有一点的对于这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会有一点的认识。今天我会从三点跟弟兄姐妹说。第一点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最高的标准，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是我们的生命最高的标准。第二点呢，就是持守神的道必定会遇见苦难或者遇见逼迫，这个是第二点，持守神的道必定会遇见逼迫。第三点呢，就是神的道在我们逼迫当中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安慰，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出来是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神的话是我们最高的标准。当然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事情，神的道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离开了神的道我们就没有信仰，因为如果不是圣经，我们就不可能认识这位神，如果不是圣经，我们不知道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圣经里他说了许多的事情，不过他最重要的是跟我们说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包括他所喜悦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新约圣经的核心的启示，当然也是旧约圣经的启示，不过旧约圣经是影子，新约圣经是实体的彰显。那么在神的儿女当中呢，有许多基督徒觉得神的话很枯燥，就连神的话也不愿意读，这个是很让人神也让神伤心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女不读神的话，所以就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包括我们 常常我们甚至有神的话，有些基督徒，会读神的话，可是只是把它当作成为一个例行的公式，读了以后根本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东西。我问你，昨天早上你有没有灵修？你灵修的经文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记不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只记得我做了一个灵修，我读了一篇经文，我就很满意了。可是我根本不知道神说了什么话。这个是弟兄姊妹常遇见的难处。第一种就是根本不读神的话，我希望这里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第二种呢，就是读了神的话，可是不知道神说什么，因为根本心就不在那。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常常来聚会，主日来聚会，我们人是在这，可是心我根本不在这，常有的问题。因为我心呢想着家里的问题，想着工作的问题，想着我孩子下午要做什么等等，我们心不在这。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啊，有这个是基督徒当中常遇见的问题。第二种，那第三种呢？会好很多，就是我们看见愿意读神的话，也有心去明白神的话，也真的愿意去去用心的听到，用心的查考一些参考书、解经书，也用心的去查考神的话。那我们真的对神的心意稍微明白了一点，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比前面的那两种的基督徒好多了。可是神所要的还不单只是要我们去明白他的话，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去领受他的话，让他的话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事为人以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好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能够根据神在山上所启示的样式去服事我们的神。或者更简单的说，就是神的话不单只是要我们去读，不单只是要我们去明白，他神更要我们去顺服。这个就是第四类的基督徒，也是神所要的基督徒。神不单只是要我们听一个道，读圣经就够了，神是要我们听见之后我们领受。领受的意思就是不单只是听了，而且把他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让神的话运行和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愿意我们顺从神的话。这个是神所要的，不管是个人的层面，我们要在个人的生活上顺从神，让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中。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在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次要的问题，我们可以退后一步的，我们可以妥协的？有什么问题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神所重视的，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站立得住。就好像在十九节跟我们说的，这个也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盼望，好让他们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就是说他们是持守了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很明白了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神要求我们的是对于他的话忠心。所以这个就是十三节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听了他的道，我们是领受了 他的道，然后我们让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当然如果你连神的道都没有，你不可能顺服，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要什么。所以我们首先要听，要读，要明白，可是最终神是要我们顺服。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可是在当今神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跟教会是不愿意顺从，不愿意完全的顺从神的话，这个是让神伤心的事情，也是服侍神的人，好像保罗这样子，他让他担忧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神话语的重要性。当我们要让神的话运行在我们心中，我们要首先要做一点的，就是让我们心中其他的杂念要除去。当我们人的信息越多，世上的谎言越多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没有空间让神的话运行在我们心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尽量多读神的话，多听神的道，我们尽量少读一些会影响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些刊物，或者是一些的影片等等。因为人的话多了，神的话就会少了。神的话多，要人的话要少。教会的难处就是人的话太多，神的话太少。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要今天呢，我们要用下面的时间分享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当然有许多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整本圣经就跟我们说这个事。不过这一段的经文他所说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说，当我们愿意顺从神的话，让神的话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面对苦难。当教会愿意顺从神的话，也教会也必定会面对逼迫。那我想弟兄姊妹好像有一个问号，顺从神的话不是应该有祝福吗？怎么会面对苦难跟逼迫呢？是的，是有祝福，是属天的祝福。可是圣经里有许多的地方跟我们说，当一个人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他是会面对逼迫，他是会面对难处。教会更是这样。好，现在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这个事情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为什么当我们顺从神的话，我们就会面对逼迫呢？原因就是神有一位仇敌，他的称呼叫做撒旦。这个撒旦呢，他是这个世界，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一个隐形的这个系统的王。撒旦他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就是撒旦手中的工具，他要用各样的方法，用世界的试探，用世界的思想，硬的就是逼迫，软的就是引诱，来破坏神的工作，来破坏神的教会，来拦阻我们 跟神之间的关系，来拦阻神的儿女听见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更要拦阻神的儿女顺从神。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个神有一个仇敌，他的名字叫撒旦。你看保罗要去帖撒罗尼迦传讲神的话，他说他能不能去，他不能去，因为他说有撒旦拦阻了我们。撒旦他要做的事情的目的，就是要拦阻神的话的传播，跟弟兄姊妹对于神的话的顺从。撒旦就用各种的方法，他就要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讲神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传讲神的话，我们撒旦就会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就是不想传神的话，不想人顺从神的话。撒旦如果他有弟兄姊妹 聚在一起，可是不传讲神的话，那撒旦是没关系，你们聚吧，没关系。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话，这个聚会就不是一个神的家，也不是神所要的聚会所以这个是原因我们要去看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九节，他这里跟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是属神的。那么他说全世界都什么？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是撒旦，就是魔鬼。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手下。所以约翰前面几章他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们心里了。这个是不是因那个原因？为什么当我们顺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撒旦来抵挡神，用来抵挡神的，用来迷惑神的儿女的。我们去思考，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传讲神的话的人，旧约圣经称呼他们为先知。使先知就是神话语的出口，他们传讲神的话。当先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先知们就遇见了许多的逼迫，因为这个世界，甚至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以色列人，去逼迫神的先知。在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是圣经里记载到旧约的新兴的英雄榜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的去记载。当他记载到先知的那一部分，他说，我们请看希伯来书31章36到37节，他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渐进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的，被锯锯死的，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的，受穷乏、患难、苦害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世界不配的人，可是他们是传达神话语的人， 这些人就是在旧约里面传达神信息的先知。那么根据犹太拉比的教导，犹太人相信先知以赛亚是被锯成两半的。那他可能37节说被锯死，就是指着先知以赛亚他是怎么殉道的。那么也根据犹太人的教导，先知耶利米是晚年之后去了埃及，那么他在埃及里面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耶利米先知很可能这里说被石头打死的是先知耶利米。主耶稣他曾经说过，在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1章，这个比喻是一个葡萄园的院主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1章，在33节到末了，这里他的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那个家主，他出了国外，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园户。当收果子的时候进了，就打发仆人去园户那里去收果子，接受去收葡萄，这个葡萄的丰收。这园户呢就抓着那个主人派来的仆人，他说打一个杀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那么主人又再派其他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这个园户还是这样子的待他们。那么主人最后说，我派的仆人他们都把他们打了杀了，那么现在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应该会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当园户看见这个儿子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承受葡萄园产业的，我们要抓住他，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把他杀了。原主回来的时候，主耶稣问会怎么处置这些原户呢？他们说要下手，就主的门徒说他们要下手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那按时后结果子的原户。主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中间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就是跟我们说，那个院主，那个院子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他差派他的仆人，就是说到他的先知，多次的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可是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杀了打了。然后最终神差派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去传天国的福音，叫他们悔改。那最后以色列人怎么对待神的儿子呢？ 他们聚在一起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虽然主耶稣是被罗马兵丁的手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们是被大祭司，是被法利赛人，是被以色列人推到罗马的手，罗马人的手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神的先知，还是甚至是神自己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们传讲神的话，当主顺从神的话，当先知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遇见逼迫，甚至殉道。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十五节，他说二章的十五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因为他们顺从神的话，因为主顺从神的话，所以主连自己，连我们的主，宇宙的神，全能的神，主耶稣自己也被人逼迫。那我们再去思考，当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升天之后，主的灵就诞生在教会里面，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诞生了。当我们翻开教会的历史，在使徒行传里面，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同样发生在先知的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教会里面。当彼得跟约翰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人，他们就被大祭司这些宗教人士关在监狱里面。当斯提凡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传讲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传讲耶稣就是旧约里面那个弥赛亚的时候，斯提凡就被管会堂的人，宗教人士就被大祭司他们用石头打死。当主的使徒、主的门徒传讲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的时候，逼迫就临到他们。也就是这样子，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神也在掌权，我们的神一直在掌权。虽然耶路撒冷的教会遇见了逼迫，可是也在这个逼迫当中，神的儿女就分散了，分散到原本他们只是聚集在耶路撒冷，因着逼迫来临，圣经就记载他们去到了撒玛利亚。腓力去到撒玛利亚就传讲福音，那里就有了新的教会的开始。那也有一些人基督徒也去到了安提亚传讲福音，传讲神的话，就在安提亚就开始了一个荣耀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在教会当中，神又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还有其他的教师来到教会当中，日夜传讲神的话，神的话就运行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弟兄姊妹就顺从神的话，结果安提亚教会你的这些弟兄姐妹就被安提亚这个城市的人称呼他们为 什么？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实际的生活中顺从神的话，让神的话在他们生命中表明出来，好让别人看见他们，哎，这一群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世界的人。你要他的内衣，他会把他的外衣也给你。你叫他，你走一里路，他走两里路给你看。这一群人是哪里来的外星人？这一群人是基督徒。基督徒从安提亚开始，所以连教会起初的教会愿意顺从神的话的时候，教会也受逼迫。受到谁逼迫呢？受到撒都盖人的逼迫。撒都盖人是什么人？撒都盖人就是大祭司，就是祭司。以色列人以在耶稣的年代分成好几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就叫做撒都盖人，他们里面包括这些做祭司的人，他们也受到法利赛人的逼迫。法利赛人就是信耶和华可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只有看见外表律法的持守，可是心里却没有对神真正的信靠的这群人，他们会逼迫基督徒。他们会跟谁联手逼迫基督徒呢？他们会跟罗马，他们会跟这些共会的人。什么是共会呢？共会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几十个人是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一起聚集管理以色列人民间的事情。这些人就是逼迫遵守神话语的人。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看看他们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是遇见什么问题？他们就遇见逼迫嘛，遇见逼迫。好，我们知道他们遇见谁逼迫他们呢？刚才我们读的十七章是犹太人逼迫，那个时候是逼迫他们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跟谁呢？他们召集了警示匪类，打火成群，然后他们去找那些当官的地方的官，他们说，哇，有一群人他们在传讲有另一个王，他叫耶稣，他们违背了凯撒的命令。所以犹太人宗教人士联手和这些地方官做政府的联手，逼迫传讲神话语的人，逼迫神的儿女。这个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了。这2000年来，神的儿女只要是忠心遵行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愿神也让神的话遵行在他们心里的，都会遇见逼迫。因为仇敌不甘心，他一直要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国家，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仇敌要做的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天下没有心事，其实圣经里面都记载了，就是宗教人士，就是注重外表形式的宗教人士，可是心里却是可能是无神自由派的，就是不信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或者只是一些宗教的仪式的一些看重一些这个礼仪宗教外表的人，宗教局的人甚至是是政府来逼迫神的儿女，这个是现在发生的事。那怎么逼迫呢？就是要逼迫，就是要敌对神的话，不愿意神的儿女遵行神的话，要改变神的话，改变福音。不过还有一点是更重要的，就是要在教会里另立一个元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一个另一个元首，要听这个元首的，不要只是听耶稣基督的。还有说到，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是其中一位救主。这样的福音是福音吗？保罗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写的书信，他说这些是别的福音，传这样子的福音是要被咒诅的。那个是从教会的层面，弟兄姊妹，在个人的层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个人当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也必定会面对逼迫的。当我们如果有另一个配偶，我们的配偶不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去读圣经，他配偶可能会有一些会逼迫我们，那你怎么一天到晚都读书，而且都是读一本书，你信这个信什么，他怎么能帮你呢？好，我们常常听到，其实上我们逼迫我们最多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最亲的人，最亲的家人，我们的姐姐哥哥父母。当他们不信神的时候，他们被仇敌迷惑的眼睛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他们就会逼迫我们。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面对这种逼迫的。其实弟兄姊妹，你要逃避这个逼迫，其实你不用遵守神的话就可以了，就是做一个主日两个小时的基督徒就可以了，其他的时间你不用遵守神的话，你可以免去这些苦难。可是这个不是神所要的，这个不是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被称呼为基督徒的原因，不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听了两个小时道而被称为基督徒，而是他们在生活上，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在个人的层面，在教会的层面，不管是我们的经历，或者是教会的历史，或者是神的话，不管是旧约跟新约，其实当我们看见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必定会面对仇敌的攻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好，现在我想来到第三个点，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这些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的门徒在患难中，在逼迫中的帮助。当我们在逼迫中，我们 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持守真道，持守神的话，持守基督的见证，这个是我们值得感谢神的事情。保罗为什么他会感谢为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感谢神呢？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还是对神有信心。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特点能够把基督徒的信仰的特点都彰显出来，他们是对神有信心，对主的话语，对神的应许有盼望，他们还有对神的爱被激励，彼此的相爱。就算他们被逼迫当中，他们也有这样美好的见证，这个是值得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神的道，领受了神的道，又让神的道运行在你们当中，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在逼迫当中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家里面遇见逼迫，你在公司里面遇见逼迫，或者教会遇见逼迫，那就是说你在遵循神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受逼迫，我倒为你们担心。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跟随了主一生，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人对我们的逼迫，那么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让神的话运行在我们心中，还是我只是说主日早上午两个小时的基督徒？其实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这样子的跟他们说，我是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他们效法了在犹大的各地的里面的各地的教会。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持守的真道，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跟见证，而且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成为一个鼓励跟激励，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效法了犹太的各教会，犹太的各教会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逼迫，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就是受逼迫，就是犹太的基督徒受逼迫，所以他们才分散嘛，才有其他的教会出现。所以他们受逼迫当中，他们有没有不传道了？有没有弟兄姊妹？没有。当然看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受的逼迫，保罗受的逼迫，他说什么？十六节，不许我们传给外邦人，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其实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拦阻我们去传讲神的话，因为撒旦最怕有人传神的话，他千方百计不要我们传讲福音，不要我们传讲神的话，不要我们去顺从神的话。可是加拉太的在这个犹大地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斯提凡站起来，他传讲神的话，连天山都开了，主耶稣站起来，腓力就去到撒玛利亚，巴拉跟保罗去到安提亚，神的门徒去到各地继续传讲神的话，好让神的话 能够改变生命，好让神的话这样一传讲的时候，仇敌他就不能有任何的破口能够攻击神的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教会与教会之间，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可以成为彼此的鼓励。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受逼迫，可是他们不知道，哇，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因为他们受逼迫是很艰难。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传道的人，就是好像谢提凡，他在那边传道，然后被人用石头打死，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怕的嘛，是不是？他们会分开啊，去逃跑啊。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所要的这些难处竟然成为在帖撒罗尼迦多年以后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遇见的难处也会成为其他教会的鼓励。现在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持守着神的话的时候，能成为其他教会的一个鼓励。而甚至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连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其他教会的鼓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跟我们说，他们成为了马其顿各教会的鼓励。雅盖亚就是这个哥林多那边各教会的鼓励，各教会的榜样。在一章的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可是他竟然能够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鼓励，其他弟兄姊妹的榜样，这个是我们值得安慰的。在受逼迫当中，我们可以向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持守正道的弟兄姊妹，能够持守正道的教会学习。就好像因为，所以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你们效法了犹太的各教会。圣经里教导我们，我们要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那么神怎么做呢？他常常是用兴起了许多爱主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好让他们能成为神的见证，好让我们能够向他们学习。所以当保罗跟提摩太跟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教导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激励，以致他们在不单只传讲神的道，而且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这个是从个人我们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跟榜样，还有教会及教会之间也能够成为彼此的激励跟榜样。还有第三点，就是经文继续说到，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神是不是会不管他的儿女一直在这里受逼迫呢？神是不会不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经文说，这些人他不让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所以他们很坏啊！就是这些其实是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自己不信，也不愿意保罗，也不愿意其他人去信。很奇怪哦，自己不信，也不信，不愿意其他的人去信。啊，我们会不会有这些遇见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呢说，常常充满了自己的罪恶。然后保罗说，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里保罗说到神的愤怒，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的愤怒有一天会临到逼迫他儿女的人身上。所以其实是这个是我们的安慰，因为这里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他也提到神的愤怒，我们请看弟兄姊妹看帖撒罗尼迦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这里说神的愤怒说什么？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等候耶稣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神要脱离，帮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就是我们的主。还有当一群逼迫神儿女的人，不信神的人，神的愤怒将要临到他们。可是弟兄姊妹，圣经里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仇敌是谁？是不是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其实不是这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其实仇敌是撒旦，他是我们的仇敌。圣经里说的仇敌就有三种，一个是撒旦，一个是肉体，一个是世界。所以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逼迫我们的人。其实如果你想清楚一点，很有趣，写这封信的人他是保罗嘛？我们知道保罗的历史吧，弟兄姊妹。其实保罗以前就是逼迫人的人，提升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被谁逼迫的？被保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很有趣？他说：“哎，你们效法犹太的教会，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教会，其实逼迫教会的人就是保罗，以前他叫扫罗。”啊，可是当神向他显现，但上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主耶稣向他显现，他被主光照，他从扫罗变成保罗，他被主得着，他竟然成为一个传讲福音外邦人的使徒，建造神的教会的使徒。所以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敌人是仇敌，他在破坏神的工作。主在登山宝训说，我们要为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愿意这些逼迫人的我基督徒的人，他们在接触到圣经，接触到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能够听见福音，他们能够看见基督的见证，好让他们也能够悔改信主啊，好让能够保罗也能够好像保罗这样子，从逼迫神的人变成一个追求神、服侍神、建造教会的人。好，现在就我就说最后一个，我们就做结束，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充满着信心、爱心还盼望的教会。其实神的工作他永远是一个正面的，神允许逼迫来他的教会，神有他的美意。在逼迫当中，我们其实是有极大的盼望，因为逼迫其实有正面的学习。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说，他说在苦难中你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逼迫中我们能够学习许多的属灵功课，我们学习忍耐，我们学习盼望，我们学习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学习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学习弟兄姊妹彼此激励，我们学习教会之间彼此激励，我们学习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说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学习怎么为逼迫我们的人代祷，我们向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学习， 让他们因为他们在苦难中他们能够见证神，他们能够活出他们我们的所信的神，他们能够让神的话运行在他们心中，也因应神的话也运行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我们有盼望。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主啊，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他们愿意领受神的话，让神你的话在他们心里运行，让他们愿意效法犹太的教会，让他们在被逼迫的时候能够持守着见证，在真理上站立得住。我们因此而感谢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知道你是掌权的神，你是荣耀的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要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当我们再次看见在教会的历史，当神的儿女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诞生。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正在做的工作，而仰望你将来将要做成的工作。求你祝福你的教会，请你亲自的带领你的教会，用你的话激励鼓励你的儿女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谢谢你，谢谢杨弟兄跟我们分享。